我们先做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在主复活的清晨，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圣堂当中来纪念他，因为他是活的救主，而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接我们在他荣耀里。我们把听到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播音机不对，不响啊，听听到 OK， 好。那么这几天我们在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不错。主耶稣的受难与复活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真理，也是我们传扬的福音的中心。如果我们不信基督复活的话，基督教的信仰就会破产，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无用。好，我们就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跟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再放出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有哪一个字出现最多出现最多的字眼，智慧，应该是智慧，有八次，单单十诫经文当中有八次。如果你把高言大智，大智也是一个大智慧，那么放在一起九次。还有呢，在第一章里面有更多出现智慧与聪明。那么另外一个字眼，单单在第二章里面另外一个字眼有出现两次的是什么？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一次，以后第五节到第八次也有一次。保罗所讲的不是用高言大志，他在先讲什么？神的什么？神的奥秘啊！在第七节还有一次，在第七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奥秘两次，奥秘是人不容易用理智来了解的啊，奥秘的智慧，神奥秘的智慧。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那么我们看保罗，他来到哥林多城当中，他传福音啊，不是讲不是用高言大志讲人的知识或者人的哲学，他乃是单单知道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那么在第七节也讲到，他也讲到神所隐藏的奥秘的智慧，当然这也是不容易讲的，因为下文就解释这个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的荣耀，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使我们可以相信接纳，并且使我们可以得荣耀的福音而蒙恩得救。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两种不同的智慧，一个智慧是在第二章第六节所提的，世上有钱有位将要败亡的人的智慧，如果简单一点就是讲人的智慧。另外一种智慧是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么那个是神的智慧。我们想先讲一下哥林多城市的背景，哥林多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大都市，人种非常复杂，有罗马人，有希腊人，有犹太人，也有东方人。那么罗马人呢，崇尚武力，动不动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呢，希腊人却注重强调智慧，产生了不少非常出名的哲学家，好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喜欢听聪明高言大志的讲论。那么犹太人喜欢看神迹， 动不动就是要神来行个神迹。虽然他们自己经历了不少的神迹，但是对行神迹的神却不够信心。那保罗来到他们当中，他不传讲人的智慧哲学，他只传讲耶稣钉十字架。所谓人的智慧，是从探讨俗世的哲理、追求知识学问而来的聪明。人受了俗世的熏陶所得做的才智聪明，这都是人所追求的。所以我们人人都在那边拼命努力读书，所谓十年窗下苦读才能拿到硕士博士。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俗世的学问智慧容易叫人自高自大、骄傲狂妄，不但目中无人，更是目中无神。要向这样的人传福音不简单，他们听不进去。这种人的智慧认为十字架的福音道理啊是愚拙的，他们甚至反对神、抵挡神，这也是无神主义产生的最大原因。因为他们太高举人的学问、人的智慧、人的能力，还说什么人定胜天，这不是很可笑吗？有限的人啊，想控制无限的天。这就是因为人不认识自己的有限，人是何等的可怜无知。所以圣经说的对，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么这种人的智慧反而是害人害己，所谓聪明人反被聪明所误。但是神的智慧就不同了。雅各书还提到属天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属天的智慧，从天上启示而来的智慧，就是神按着他永远的旨意为人类所定下的救赎计划，就是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过来。那么这种神为世上的罪人所成就的奇妙救恩，不是俗世俗人的智慧所能了解、所能接受的。所以哥林多说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能认识神的，凡认为主耶稣的救恩乃是愚拙的道理，那么神就乐意用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罪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刚才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啊，有提到好几次神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眼，是义，神的义，还有呢是信。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以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义人，神的义和人的信，神的义和人的信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因着我们相信，神的义就加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从罪人的身份改变成为义人，就是新造的人。我们感谢主，今天有十多位的慕道友要来接受洗礼，借着信而成为义人，这就是所谓因信称义。保罗所讲福音的道理是用圣灵和大能，大能的名证，大能，因为福音是大能，神的大能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叫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能。许多基督徒可以见证出来福音如何使他们身上产生改变，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能力，使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那些相信福音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就举一些事例。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样结束的呢？ 日本是怎么样投降的呢？乃是美国刚刚发明成功的原子弹，两颗原子弹，一颗投落在广岛那个城，死了十多万人，第二颗过了三天又落在长崎这个城，日本就投降了。那么驾驶轰炸机 B-29 把原子弹投到广岛的是美军的一位少将，名叫厄特里。虽然他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任务，把大战让大战结束，应该是无限兴奋才对，但是他事后一直想起这件事情，他说怎么死了很多人呢？在他的脑海当中很难磨灭这个记忆，叫他不去想他，好像这件事情一直不能够饶恕他，不能原谅他，死了这么多的人，结果他良心一直不安，一直责备他。后来他想到神经失常了。另外一位日本空军轰炸机的总指挥，他是带领一群轰炸机在1941年12月7号跑到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来轰炸，是日本军队中的上校，名叫岩田美津雄。当然他的空袭珍珠港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后来日本战败投降以后，那么他就被关在日本俘虏的集中营当中，他却被一个美国年轻的女服侍的爱所感动，这个女服侍爱的服侍感动了他。那么这女服侍是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啊，虽然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在大战当中在菲律宾被日本兵所杀害，但是因为他心中信了主耶稣，充满了主耶稣宽恕的爱，就感动了这一位日本的军官，愿意相信主耶稣的福音而蒙恩得救，让他了解到主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那种宽恕，那种赦免罪人的爱，而且了解到主耶稣如何为世上罪人所做成的救赎大功，所以他就相信而蒙恩得救，经历了神的大能。在南太平洋有，就是在欧Australia 跟纽西兰之间呢，北部一点有很多的小群岛、小岛，那被称为所罗门群岛。那么这些岛上的人呢，一两百年前呢是还没有开化的，他们杀人吃人肉，这个野蛮人。那么后来因为先教士到那些岛上去传福音，好多人就蒙恩得救，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啊。好像有一个岛叫做斐济岛，斐济岛比较大比较出名，那么他100多年前还是吃人肉的一个野蛮人，但是现在到处都是教堂，没有几条街就是有一个教堂，有100多间呢在那个小岛上面啊。你看礼拜天都是穿着整齐的衣服，大家进到礼拜堂在那边唱诗赞美敬拜神，完全不同。有一个岛这个世界有人专家有研究统计过这个快乐人的快乐指数他们在那边比较有一个岛上的人是他的快乐指数最高的，他们拿到第一名的。为什么呢？哎呀，这些人也是因为信了主，这些岛屿的人民生活得非常快乐。为什么？那些岛四面环海，而且海沙也是环绕那个岛哎呀，他们在那个岛上生活，每天看海望景在那边载歌载舞，无忧无虑，他们又有主耶稣的生命，真是喜乐无穷。我们继续看下去，《腓立比书》第3章， 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基督徒却是天上的国民，等候主主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上降临。那个时候，神要把我们这个什么卑贱的身体，我们今天的身体是非常软弱，是非常卑贱的。那个时候要改变过来，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和主耶稣相似。等一下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多提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在提多第二章也提到啊，基督第二次的再来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福气，是最大的福气，是非常荣耀的盼望。所以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乃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好，我们现在要用一点时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么第十五章前章有五十八节，是讲到复活的真理最清楚的一章圣经。那么这里十五节，前面一段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有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就是哥林多的人呢，就不了解，他就问两个问题：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的？那这两个问题其实同一类嘛，就是死人是怎么样复活的，是用什么身体。那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死了以后啊，他就埋葬，如果埋葬在地里面，就开始腐烂嘛，就化成元素，变成泥土了。那么四散无影无踪，如果要复活，身体是怎么样重新组合呢？那么今天有不少人也是火葬，如果火葬连骨头都变成灰了。那么西藏人啊，所谓天葬什么意思啊？会把尸体丢给老鹰啊来吞吃来吃。天葬还有海葬是给谁吞吃的？给蚁吞吃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他们相信灵魂不死的话，将来灵魂又怎么样跑回他们的身体复活呢？那么这一切呀，都是因为用人的思想嘛，用人的脑子去了解，要去理解复活的真理，当然就不容易理解，不容易明白。所以保罗就对哥林多人说什么？三十六节第一句话：无知的人。那我们这样想啊，根本我们是无知的人。那么就又讲出一句话：无知人，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注意，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种本来的身体是籽粒的，好像一粒种子，好像麦子一样，但是它在地里死了，就长出发芽、生长、结果，长出许多籽粒，就好像主耶稣嘛。主耶稣是好像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那么，但是主耶稣死了，他就复活了，他埋葬了，复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今天有好多人可以得着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是这个种子。那么种子跟将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形体，是不是？好，那我们这个保罗就用这个大自然界的奥秘，这个是大自然界的奥秘。你想，一粒种子好像是死的，埋葬在地里面，但是它慢慢长出芽来，所以表明不是死嘛，是籽粒透过死亡就产生一连串生命的奥秘，就如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的奥秘。所谓奥秘呢，这是自然界中的奥秘，因为我们不容易了解，不容易用人的脑子去理解的事情，那么就是奥秘。但是是自然界当中常常发生的事实。动物有所谓动敏，植物也有动敏啊，有不少花、不少树，在冬天的时候好像是死了一样，有些树叶没有了，单树干，你看这个树干好像死的，哎，现在开始春天来了，开始这个树干慢慢树枝长出什么 嫩芽，长出新的叶子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不是死的。所以我们观看大自然，生命的成长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因为不明白籽粒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不相信籽粒种下以后会有收成。那当然，死的种子能长出生命来，这个是大奇迹、大奥秘。所以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讲，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身体的复活也是个奥秘。我们相信神会给复活的人一个形体，我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是合乎大自然的奥秘，相信耶稣的复活就正如你相信埋葬在地里的一粒种子有一天会长出芽来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看过一本书啊，提及在德国有一个地方的墓园里面有一个不寻常的墓碑啊，就是有一位不相信有复活的妇女，她在遗嘱当中指示要将她的坟墓做得非常稳固，用大理石、用花岗石板、大理石板、花岗石板，再加上厚厚的铁板，哇，把它绑在一起啊，重重又重重的铁放在他的坟墓上，墓碑上写着永远不可以打开这坟墓，总是有复活也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哪里知道啊，花岗石边上啊，在这旁边呢有一点的裂缝，哎，下面呢，在泥土里面有个小小的种子，它就开始发芽，从这个裂缝中出来了。而且很奇怪的，过了一段时间呢，不但种子大起来呀，这个发芽大了，连这个裂缝啊也可以慢慢的大起来，甚至可以把那个铁板呢扭弯起过来，铁板呢也渐渐的被移动。长年累月变成一棵小树了。我们想一想，那么又重又厚的花岗石都挡不住一粒小种子的强有力的生命力，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人不是万物之灵吗？难道你相信死了就完了吗？当然不会的，我们相信我们里面有一个强有力的生命力，将来有一天还会复活。我们今天有属地的形状，不要忘记将来我们有属天的形状。这种盼望是非常切实的，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神。那么下午我们继续看三十九节开始这一段，就把所种的跟复活的做一个比较。所种的就是今天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卑贱的身体，复活的是将来我们所得做荣耀的身体。不错，人类、兽类、鸟类、鱼类，甚至植物等类，各有自己的形体，也各有自己的生命。生命是非常奥妙的东西，人的智慧难以了解。我们今天有地上的形体，将来复活以后的身体，当然有天上的形体。你就看日月星啊，不但各有自己的形体，也有各有自己的荣光啊，都是神给他们的形体和荣光。那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所种的是朽坏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复活的就不会朽坏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是极大的，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的盼望呢是可以得着永不朽坏、永不玷污、永不衰残的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跟地上的基业完全不同。地上的财宝有一天都要过去，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才是真实的财宝。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也是荣耀的。肉血肉之体带着罪性，常常会暴露出我们罪恶的丑陋来， 有人感受到羞辱、可耻，但是复活的是一个荣耀的，是无罪的，是圣洁的，像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从这里我们看见，把今天的身体跟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做一个比较，是在我们应该充满感谢。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可以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叫万有都改变的一个大能，他也可以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主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何等大的盼望。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传、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才是真实的财宝，存到永远的。我们为着十多位弟兄姊妹可以来接受洗礼，这是何等大的喜事，但愿借着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主耶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给他们更大的能力，给他们更大的盼望，借着他们受洗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将荣耀归给你，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活出新人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可以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